由於長期在中國學習和做研究，並與中共和中國官方保持了多年的聯絡工作關係，痴氏又譯作佛蘭切斯科西斯博士，中意從對中國友好、對中共友好的角度來到提出問題。他亦都是本著這種友好精神提出中共面臨信任缺乏的問題的。然而很多研究者和中國人都認為，中共從他成立的第一日起就玩欺詐，而且中共亦都直言不諱地講槍杆子裏面出政權，亦就是武力講了就算了。此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這樣的問題提出了他的解說的。他指出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只是問題的一面，另一面就是拿著槍的人亦都需要信任，才能夠決定是不是開槍、向誰開槍。此事還指出中共當局的疫情防控做法亦都是近年來當局在國內外的信任感到減損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採訪中，此事還說了他個人對1990年代的中國和今日的中國的感覺的差異。此事所表達是他的個人看法，並不代表美國之音。首先，記者金哲問到，在你文章中寫到中國並沒有其他國家的信任可以玩得轉嗎？在沒有信任的情況之下，有些衝突和損耗可能會演變成為戰爭，簡而言之，這個就是中國的困境。很多人在這裡想一個問題，統治中國的中共從第一日起就是欺詐，對內對外的欺詐，當年同國民黨鬥爭的時候說國民黨獨裁，應當軍隊國家化，軍隊不國家化，一切都是胡扯。結果他掌權之後既不放棄獨裁，軍隊繼續屬於黨，但是中共靠著欺詐從勝利走向勝利，所以你同中共去講信任是文不對題，或者說是與虎謀皮。如果是有人這樣說的話，你怎樣回應呢？此時回答到，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對的，所有的問題都是對的，這個問題其實也有道理的，但我的個人的觀點就是，中共包括中國的政治思想，傳統的政治思想是非常實在的，非常實際的，意識形態很少，從傳統來說是很少，他總是會看機會，所以是機會主義者。反過來這樣說，這個事情從另一方面來看是很簡單，中共並沒有利益，有沒有足夠壓力使到它變成另外一種黨呢？有沒有足夠的利益，有沒有足夠的壓力使它進行政治改革呢？目前或者說15年以來，它覺得都沒有這個必要，並沒有這個利益，亦都沒有這個壓力，但是現在中國共產黨或許開始有了要改革的利益和壓力了。這個並不是說中共要壓哪一個，我覺得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就是我能夠佔到便宜我就佔便宜，我能夠就走後門就去走後門，我能夠轉空子就轉空子，這個是普遍的現象，不是中國共產黨獨創的思想。有人會說中國共產黨做得最好，這個或許是真的，所以他真的做得比國民黨好，所以他現在就有了權力，國民黨就失敗了。一個典型的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就是，我就考慮我的利益，我個人的好處，好處是什麼呢？現在的問題是缺乏信任感，缺乏信任感帶來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現在比較小也都比較少，但是問題會越來越大，也都會越來越多，所以中國共產黨也都會有壓力，也都有利益，要考慮其他的事情，其他的發展道路，我覺得這個是唯一的出路。咁記者今節又再問到啦，大眾一般都認為中共唔係依靠信任，而係依靠槍杆子維持佢嘅統治地位㗎。中共甚至今日都毫無羞怯地高調宣揚人民軍隊忠於黨、黨指揮槍嘅原則，清楚地顯示咗呢一點。你認為中共治下嘅中國會發展出或可以容忍到以信任為基礎嘅市場經濟嗎？
我覺得是。 是这样的，虽然的就是毛泽东啊共产党老吹牛，这是权力从香港出来的，但是实际上谁有枪的就是那些当兵的，当兵的是谁，是人。
此事回答到，我觉得是这样的，虽然毛泽东共产党在吹牛说的是权力从枪杆子里面出来的，但实际上哪个拿着枪杆子呢？那些当兵的嘛，当兵是什么啊？是哪个啊？是人咯。你怎能够令到这些当兵的人开枪呢？他们需要信任，他们可以被强迫，当然也都需要利益，也都需要一种信任，这样才能够开枪。没有了这种信任感，他们到时候就朝着你去开枪了，而不是朝着你的敌人去开枪。所有社会包括共产党的社会都需要信任感。毛泽东是怎样得到政权的呢？都是靠宣传工作，靠具体的宣传工作说服了很多人，说服很多老百姓，他得到很多人的心，说服亦都可以是呃的，这样很多老百姓都信了他了。所以并没有一个国家，并没有一个体制可以缺乏信任感，当然一个独裁国家的信任感会少一些，一个民主国家信任感就应该多一些，但所有的国家多少都需要信任感。所以连中共都不可能完全放弃信任感，需要内部的信任感，特别是现在在中国贸易经济这么依赖国际社会，这么依赖国际经济，那都需要国外和国内的信任感，因为这些国外和国内的信任感都是连住在一起的。所以共产党并不傻的，中国领导人都挺聪明的，他们知道我可以稍微稍微地挪用一些信任感，但是完全抛弃老百姓的信任感是不可能的，一旦国外对我没有信任感，那会影响到中国国内，影响到中国老百姓的信任感，那就会开始一个恶性循环，那就危险了。这个恶性的循环已经开始了，当然了，现在中共还有时间，还有办法去控制这个恶性循环，但是应该小心，应该非常小心。所以这个时候我个人觉得应该开始有一个大的变化，如果不是的几年下来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记者今节再问到，就现在目前而言，你是不是认为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和中国玩着贸易是在度自找倒霉的游戏呢？或者你认为西方国家是可以火中取栗，或者是与虎谋皮吗？或者你认为中国确实可以在坚持政权永久一党独揽他人不可拿到的中共统治下发展出市场经济，可以和西方国家进行互惠的经济往来吗？中国有一种讲法，而且中共现在也都经常说，我们同西方国家同敌对势力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即使是在1990年代江泽民时期，他一方面他高唱同西方国家同世界接轨，另一方面他也都说要防止和平演变。你认为西方国家真的可以火中取栗，或者是与虎谋皮吗？此事回答到，我觉得那个时候实际上是西方同中国双方个讲法都是不同的，但其实都是想要接轨，但那阵时候西方国家想得太过简单了，然后中国就从2005年开始想其他的，甚想没必要我变成资本主义，这个事情它也是对共产党对西方非常重要的，因为西方国家美国都没有意识到从2005年20082009年以来中国的变化，他们过了几年才意识到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就没办法保持原来的这样去做贸易进行经济交流了。所以现在有个问题，因为西方十年来都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变化，所以现在他的感觉就是我被人骗了了，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说我是受骗了，这一次又被人骗了了，因为他可以理解为九十年代亦都被欺骗了，现在要恢复针对中国的信任感就很难很难了，因为那个时候西方希望理解中国，而 而家我嘅感覺就係西方人、美國人而家唔想去理解中國，佢哋就覺得中國應該按規則辦事，佢有乜嘢理由、有乜嘢藉口，我都唔理啦。所以恢復信任係好難噶。而講到經濟好處咧，經濟利益咧，中國總係話你同我做貿易，你賺咗好多錢，你而家好處好多。以前呢個講法有好大嘅吸引力，但係而家呢個講法對西方國家吸引力就細咗啦，因為佢哋覺得你而家話我賺錢，但我同你玩過幾年，你就將我消滅咗。好多公司喺中國同中國合作，佢哋擔心過幾年一個中國公司就將我消滅曬啦，咁係唔得噶。如果中國並冇一個大嘅變化，恐怕中國會被孤立，佢嘅貿易會變得越嚟越細，就會陷入困境。呢個係一個問題，當然亦都有好多政治問題，好多國家對中國有唔同嘅睇法。印度、越南、日本都同中國嘅問題越嚟越多，亦都越嚟越大。所以喺一個好大嘅不信任感嘅框架之下，咁就好容易發生戰爭，所以係幾危險噶。記者今節又問到，中共當局用暴力實施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防控，然後中國在全國的火葬場停屍房爆滿之際一度升言，全中國新近死於疫情的人數只有兩三個人。假如你認為這樣的國家不可信任，這樣對這樣的國家，你認為歐洲國家或者西方國家有什麼好的或者比較好的应对策略呢？
从零情突然的变成解放了，就是开放了，突然开放了。为什么就几个小时以内突然开放了，也没有任何准备，也没有任何警告？
此时回答到，我觉得他们现在整个的疫情防疫政策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证明，所以这样就要将事情搞得非常不靠谱了，就是想证明我们的体制比西方的体制好，但其实一个是很客观的错误。为什么说是客观的错误呢？因为细菌并没有通过意识形态的办法来控制住的，用意识形态的态度来对付病毒，那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你就没有办法讲实话了。也许是中央也都不知道真正的情况。我哋就知道清零突然地變成解封開放咗，突然開放，咁點解就幾個鐘頭內突然開放，亦都冇任何準備，冇任何警告，所有嘅人都特別驚訝，點解大家都唔清楚嘅咧？有人話因為中央突然發現病例太多，所有醫院都滿載病人啦。但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點解中央突然發現呢？突然發現的意思是體制內並沒有好好去報告情況，所以中央都不知道，所以這個也都證明了一些體制的問題，你管不到的，你自己的體制都不得，因為你沒有辦法控制住局面，你不知道真正的情況，所以我覺得中國共產黨證明它的體制是有問題的。其實這個也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應該讓和中共好好去考慮。因為清零政策完全破壞了西方、美國、歐洲對中國的信任感，因為不理你知道還是不知道，不理你故意還是無意說給我聽去講大話，反正你對疫情明顯地控制不到局面，對其他的事情我怎能夠信任你呢？記者今節又再問到，你在1988年就投身於中國研究，而且長時間在中國觀察中國、研究中國，你認為今天的中國比1988年的中國、1990年的中國是怎樣的呢？是更加好、更加壞，還是各有好壞呢？此事最後回答到，當然那個時候我很年輕，我現在都是老了，所以肯定是年輕的時候好，但是那個時候物質條件差了很多，就是比現在差很多。我記得宿舍熱水就是一個禮拜才得兩次，所有的條件都很差，現在進步很大很大，所有的經濟進步很大，實際上也都發展得很快也很好。但那個時候中國有很大的希望，包括我覺得六四之後的中國，六四發生的時候也都在北京，六四之後也都在北京，我記得非常清楚， 就是幾日之後，就是到了六月底，基本上北京都就恢復回正常生活，甚至不到一個月，那個時候人雖然是痛苦，雖然難受，但是該做事就做事，老百姓仲是想做事，仲是想生活，他們的活力是非常之大的。現在我感覺中國和夢遊一樣很抑鬱，為什麼這樣呢？不是太清楚，但我感覺就是老百姓很憂鬱，他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這個是我個人的感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